好啦，感谢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生命记》22到24章，《路加福音》的第1章57到80节，所以大量的读经，新旧约一起来读，这就考验我们能不能把它新旧的东西串起来啊，甚至于可以找到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呢，就是关乎我们要找到它这个新旧约的这种关联。啊，我们不能只读旧约或者只读新约，这样慢慢会，旧约是过去了，但是它是不是有新的东西在里边呢？或者新约已经到现在了，是不是它跟旧约没有关系呢？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读经的方法，阅读的习惯啊，我们的灵就可以打开。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整本的新旧约66卷书都是有关联的，并且每一卷书每一章书都有它特定的意思，没有额外的意思，只是我们要把它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说过去的事情，过去的这些律法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从人文、从道德、从法律的层面来思考旧约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今天的新约，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跟旧约关联起来。求主耶稣基督除去我们心里的障碍，让我们可以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灵被打开，除去我们一切以往的理解的这些逻辑和一些的方法，让我们全新的用圣经的思维，用上帝的话语的思维来引导我们这个心灵里边和我们的思维悟性里边、灵性里边都能被你打开。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总结的题目呢，就是祭司的颂歌。这个颂歌就是说它是祭司在发出的一个的一首的赞美的诗歌所以当我们在读完这个旧约的生命记22到24章之后，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他的在这个律法当中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领受为什么要透过这个祭司来显明一个长久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好，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的首先22到24章，那摩西呢，他讲完了关于整个国家与社群的规条之后呢，因为以色列不是一个单单的以后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不单单是一个的民族了，他不单单是一个的12支派了，他要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定有法律的，国家没有法律，这个国家就不能健全，它的运作就出问题，所以国家必须要成立的时候要颁布宪法，颁布法律。所以摩西讲完了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规条之后，那22章呢就开始讲个人与邻舍生活方面的规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社群的一个关系，我们社会生活的个人的问题，这些生活方面的规条就像我们的现在很多民法是一样的民法的那些的规矩那神的义呢，就神的公义往往是透过我们私下的生活的细节来体现的上帝的话不是高高在上，他的公义怎么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们现在要保持纯洁的这种的这个民族，纯洁的信仰的一个群体，我们就不可以破坏上帝创造的各从其类的这个的规律所以上帝造人、造动物、造植物，整个地球造好之后，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都是各从其类，弟兄姐妹各从其类。所以呢，我们要首先从1到4节来看，那1到4节讲到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国民彼此之间的这个同胞我们中国人就是大家都是同胞那如果他们的牲畜物品或者丢了，家里的那些家畜或者什么东西丢了，那作为邻居，作为他的邻居，你看见了怎么办呢？你看见了就要去把它保管， 并且要归还。一个对别人 的物品很忠诚的人，就会对神和对人都会很忠诚。啊，你拿人家东西，就占了便宜了，不还给人家，这个是不道德的。你以为啊，人家丢了就丢了，那你就没有一个这个啊，对待别人的这种的品格就没有忠诚度哈。所以到第五节呢，就提到男女的衣服不可以混穿，啊，男人就不能喜欢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也不能去喜欢穿男人的衣服，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知道吗？都是神所厌恶的。可是今天呢，有人不是一个男人他去穿女人的衣服，女人呢又去穿男人的衣服，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变成了一种男女不分的这种的啊，这种的生活啊。有人还甚至呢，我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我选择其他的性别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因为你平常穿衣服都这么穿乱穿，那你的性别也可以乱改，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就是对于神是各从其类的创造的严重的这种背叛。上帝为什么审判人呢？就是人不分男女了，那上帝肯定是发怒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创造的规定，是不是？所以第五节是讲得很清楚，这个衣服不可以混穿，性别也不可以乱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是有用的啊，要对照一下。那六到七节呢讲什么呢？六到七节是讲到爱护生态的平衡的生态保护的问题啊，如何对待野生动物。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小动物，对不对啊？记得刚才那个弟兄说啊，那个我看到那个不能把那个母鸟给杀给弄掉哈。啊，因为那个母鸟是保护小鸟的，你把那个母鸟给弄掉了，那它那小生命就无法生活下去，就没有人喂它虫子吃，那些小鸟呢，就是那个蛋呢，就没办法孵出来，这是无情的杀戮，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公义的神呢，连弱小的小动物、野生动物也都很爱护。你看我们的神多好的一位神呢，是不是？今天的人呢，却连这些都做不到啊，这些做不到哈。OK， 当然神规定你要吃的那些鸡鸭鹅那东西可以吃，但你这野生动物，这是环境的自然的这种生态，你要保护它的健康嘛，对不对？上帝规定你吃的你可以吃，而不可以规定的你就不能够去违反。这是上帝有一个的看护的，上帝是看护这个世界。好了，那这里第八节就讲到人到自己的房屋要做好保护措施。如果你的这个房主买了个房子，然后不装栏杆，如果人家掉下去了，那你这个房主就要偿命，你知道吗？你自己不做好保护措施。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呢，你门口的雪不铲，下雪了你不铲雪，如果有人摔倒在你门口了啊，这个你也要负责任，知道吧？所以这其实这个西方的这个法律还是规定有这种的规定的哈。OK， 你的前面的那个走路的地方，那路都烂了，你都不修，那个也别人可以告你的啊，明白了吗？这些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哈。我看到上帝真的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悦神保护这种的小鸟，也保护我们人身的安全哈。你不能只顾自己，好吧？ OK， 这里讲到你要保护措施，还有呢，人在耕种，你耕种的地上你种什么东西你不可以铲杂，你种葡萄你就不能够再种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你的葡萄也种，其他的什么无花果也种，很多的那些的地上麦子也种，其他的东西也种，这样就混合两种不同的种子，这样会浪费土地的功能，它们彼此是相排斥的，有些的植物，对不对哈？所以要小心哈，这样的话也不行哈。这个一旦两种作物一起种呢，所有产的这些东西要归圣殿使用，就是归给祭司来使用，因为这个叫分别为圣了，你不能够这样哈，你不能这样，这是上帝才能够用的东西，你们人不能这样去种哈。还有禁止两种不同的种类的牲畜，就是用驴或者驴或者牛不能放在一起去耕地，你也不能把马和驴放在一起去耕地哈，因为两者的力量不一样，强大的动物会害死那些软弱的动物。你看那个牛那么力气大，你拿个驴，对不对？那就打起来了，是吧？ 啊，那个马就更加烈了，那驴都被他踢死，是不是？就大家力量都不一样，用劲都不一样，你让他同负一个的恶，那就不一样了哈。而且呢，这里讲到驴是不洁净的哈，而且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恶，也就是说你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两个人不能一起谈恋爱，不能一起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结合在一起，你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冲突，甚至两个人没有共同的标准就会吵架，就会征战，家庭的婚姻就会很痛苦，因为你们两个没有沟通的基础，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大家一起结婚之后彼此就开始吵架，观念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吃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怎么能在一起生活呢？对不对？大家要适应，这个就是说不可同负一恶啊。好啦，因为我希望你们都幸福，对不对？你要让他一起啊，有共同的这种的啊，好的这种的生活习惯哈。好，十一节就是镜子穿两种不同的布料，两种不同的布料及织成的衣服，这个衣服只有在圣殿里面祭司的衣服和会幕用的那些的布料才可以混杂，你们这是神专用的，平民不可以用羊毛或者细麻混合在一起做衣服，这样羊毛和细麻做在一起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和谐，你的衣服就会啊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说你不是现代的衣服都很多是混杂的，其实会产生静电哈，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是不是啊？麻就是麻，那个羊毛就是羊毛，你穿的放在一起就会产生不好的一些的啊一些的那个后果啊。那十二节特别强调神的子民要在衣袍的四角，当时是那个大袍子四角，这个衣的四角呢要做穗子。这个穗子就是蓝色的，代表着你每天都要想起上帝的话。哎呀，我穿着这个衣服一飘那个蓝色的带子，哎，我们说我们要想到上帝的话，哎，要遵守神，我是神的子民。OK， 提醒你要守神的律法，在生活中要常常看到我是与众不同。所以耶稣这个身上呢，当时也有这个穗子，看到吗？这个掉下来这个蓝色的带子穗子。他那个妇女抓住他啊，就有力量出来，因为这个力量是从神的律法、遵守律法里面来的，所以这个穗子代表一种遵守神的律法的力量，会透过他直接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一种的很有见证的啊，这种生活公义的生活，与别的民族不太一样哈。我们基督徒也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十三到三十节就讲到破坏婚姻的多种罪行，主要是关于。新婚的女方的这个争吵的问题哈，要验证或者是处罚，然后呢会讲到淫乱、通奸啊、诱奸和继母乱伦的问题，这些都是淫乱的问题哈，就是婚姻以外的这种非法的性行为，都会导致这些上帝不喜悦的后果。OK， 好，那我们来看完二十二，我们来看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呢，摩西讲到不可加入以色列人的。教会的一些外邦人，弟兄姐妹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群体你不能让很多不信的人加进去哈，就像我们教会不能让所有一些不信的人在教会里面，同样是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个教会产生一个的冲击力哈。所以呢，第一种人不可以加入的是谁呢？就是迦南宗教中那些自己阉割的祭司，我们是太监哈，那他们在那里阉割，他们阉割自己之后，在他们的圣殿里面，他们的异教里面去侍奉他们的神。有些人是阉割之后去献给神，侍奉神，终身不娶的哈。现在你看啊，天主教其实修女啊，这些都是他们有立约说不准婚嫁的，还有那些主教啊怎么样啊，他们在都有规定，你如果奉献给神就不可以结婚了啊。那么他们在这就是等于是阉割了哈。等于是阉割了，那这些人是阉割的，他们就是侍奉其他神的，那这些的人是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不是进到以色列的这个民族里面去的。私生子乱人所生的，到十代之后，就是说私生子十代之后才可以加入上帝的这个聚会哈。所以摩亚人和亚门人虽然过了十代也不可加入，为什么呢？因为摩亚和亚门人的祖先是谁？你知道罗德他逃出这个索多玛之后出在哪里？他跟他女儿发生了乱伦关系，是不是？ 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发生乱伦关系之后，就生下了亚门人和摩亚人，对不对？那他们是乱伦所生的，他们与巴兰合作还陷害神的百姓，所以他们也不可以啊进入神的会众，哈，加入神的子民当中。还有以东人是雅各的弟兄，埃及人呢也接待过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罪恶影响到三四代，然后他们到了三代之后呢是可以加入以色列人的啊，因为这些人不是一些的啊那些的啊有那种的啊邪恶的信仰的人哈。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让那些邪教啊乱伦的人呢啊，甚至有同性恋行为啊狂妄的辱骂的辱骂基督教会辱骂神的这些叛教的人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员吗？你是不能让他们加入的，对不对？除非他们认罪悔改，除非他们看看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重新开始，否则的话呢，你让他的教会，你只能破坏弟兄姐妹这种的圣洁的关系。好了，九到十四节是关于军营的关系。在军营里面，他们有个很大的军营，这百姓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大家住在那里，哇，大家都要讲卫生，对吧？因为为什么这个军队的这个营房里面要讲卫生呢？因为伊哈华是军队的元帅，他天天在那个营里面行走。你看，这个有云柱、火柱，这个是会幕，然后周围是围着居住了很多的十二个支派。那么神就在这里行走，行走在这个里面行走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上厕所这些东西呢都要小心，所有的粪便排泄物你必须带一把铁锹，你不是带一个铁锹，你如果上了厕所，你如果在外面坐了，你要把那个你排出来的那些废物啊要把它掩盖起来，就是要做厕所。现在你知道吗？在很多地方这些有的地方啊很脏，到处都有粪便，随便随地大小便啊，这个就上帝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非常不悦纳，其实是我们的神也是很爱干净的，是不是？所以今天的人的卫生为什么不好呢？就他们的信仰的神不是很干净。你看很多那个你去，我不是说一些地方不好，像印度一样的，你去他可以随地大小便啊，你可以到就是感觉到很不干净，对不对？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些的假神，他们拜那些东西是不干净的，他们呢在河里面，在恒河里面也会随便的去排泄很多脏东西啊，这说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不是一个爱干净的神，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好了，这是讲卫生。弟兄姐妹，基督徒要不要讲卫生？一定要讲卫生，你不讲卫生那就不行的了哈。所以他会讲到什么卫生呢？就是男人，例如我们会有梦遗，那你梦遗之后你必须要洗干净。我们很多人梦遗一股味道很大，人家不知道，一定要去洗干净，否则不洗干净全身都臭的啊！你会感受到这种。基督徒应该是要爱干净的，要常常的去清洗自己的，否则的话我们身上有味道难道我们不知道吗？对不对哈 ？OK， 要记住，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好了，那十五到二十五节，而且你干净也不会有各种的瘟疫，也不会有各种的疾病传染，也不会有细菌这些东西传播，对不对？就非常的干净，生活特别好，这是一个上帝喜悦的这种的社会的生活啊。那九到十四节啊讲完了之后，就十五到二十五节是一个结构，它一个是 ABAB 啊 ABABA 的一种的反复的结构。啊，它是 A 是十五、十六节和十九、二十节，啊，还有第三个 A 是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讲到人如何处理神与人之间的纵向的关系、上下关系、十字架上面跟下面。还有 B 是什么呢？两个 B 是十七到十八节和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讲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对上帝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啊，其中十七到十八节会讲到关于娈童被称为狗。什么是狗呢？就是这个叫做我们今天叫做女人叫做妓女，那男人叫什么？男人叫鸭咯，就是那种娈童。那娈童就是称为狗哈，就是异教的那些妙计。因为男人呢他也想跟别人发生关系，以至于别人觉得跟这个祭司有一个关系之后就受了祝福，所以这个男妓就叫娈童，明白了吗？有妓女，有男妓，这个是这个是变态的，影响到现在的一些同性恋的行为哈。OK， 那这些人呢，这奉献这金钱不可以送入神的殿中，你不可以收妓女的钱，你不可以收娈童的钱。 OK 啊，今天的教会收奉献也不应该收那些不悔改者，他根本就不愿意悔改的人，你收他的奉献干什么呢？对不对？也不要收他啊，因为是不干净的哈，我求主怜悯。好，看看24节最后一章，那一到五节讲到离婚与再婚的问题，弟兄姐妹，离婚与再婚就是关键是女人离了婚若嫁给其他男人，那这个女人的前夫前面的那个丈夫就不可以再娶她了，你不可以说我离婚了再结婚，不能这样了哈，否则就会使整个地被污秽，这叫神就很讨厌了哈，神会很厌恶。但旧约中没有一个地方认为离婚是对的，除非对方是犯了奸淫，例如他在外面婚外情，那是你是要离婚的，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他在对外面 有小三了，犯了奸淫了，那当然 要跟他离婚了，是不是？不然你跟他一起犯奸淫是不是啊？是吧？所以对方不信主啊，但这个人呢啊，这个不信主的人或者对方不信主的人，他要离开你呢，你也不能强迫他，因为他不信主。OK， 所以呢，我们不能抢夺他们的这个幸福，好不好？我们不能抢夺他的幸福。OK， 好，那我们要知道呢，第六节呢不可抢夺人的这个，第八节提醒子民呢要谨慎大麻风。啊，要纪念米利暗曾经长了大麻风，因为他啊怎么样对抗他的弟弟叫摩西，他认为他是姐姐，他比摩西还厉害，他很骄傲，后来得了大麻风，就被赶到营外，然后隔离一段时间啊，所以呢要把他放在外面。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还有就是后面说10节到13节不可以因他人欠你的债就抢夺他人的财物。 OK， 别人欠债你就把人家的当头被盖都拿走了，我们现在的人呢一旦讨债就把人家全家都搬走，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讨债很过分呢？ 我以前小时候我爸呢也欠了债，好惨，他惨到什么程度呢？我过年的时候他跑到我家里来，坐到那里就向我要债，爸爸又不回来，我们又不知道欠了什么债啊，然后让我们过不好年，你知道吗？啊，我那个时候很痛苦，不但我还要吃我们的饭，还要做我们的，还要搬我们东西，就是这种行为是只有世上的人才做得出来。神的子民不可以向人要债的时候把人家的东西都拿走，把人家睡觉的被盖都拿走，这个是上帝最最最痛恨的。你不能够逼债逼得人家生活不下去，这个是不合理的哈，弟兄姐妹。所以神是很公义的，世上的人是不公义的哈。所以16节说，还有不能因为父亲和儿子的这种仇恨怎么样怎么样哈 ？OK， 你不能因为父亲或者儿子的这种仇恨呢，去发生一些的关系。你父亲和儿子之间啊，这种关系呢，你不能彼此的去啊，把父亲的债加到儿子身上，儿子加到父亲身上，都互相的这种的是不好的。父亲现在跟儿子有什么关系？但现在父债子偿，现在我们的律法，我们的法律是规定，父亲欠的债，儿子要还。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你明白了吗？不合理的。还有呢，就是不可抢夺最重要的这一切的问题，无论是婚姻关系也好，无论是这些这些彼此之间的这些得病也好，还有这些欠债的事情也好，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和影响那些孤儿寡妇。其实这整个的法律来讲，就是讲到最最难的就要照顾这个孤儿寡妇，他们都是因为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导致这些孤儿产生，导致这些寡妇的生活很难，他们需要社会来救助，这些孤儿要做孤儿院来帮助他们，这些寡妇是没有收入的，你们要照顾他们。这个社会最最欠缺的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犯罪导致了这些孤儿寡妇的产生。孤儿寡妇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富不富裕，不是这个社会怎么样，而是因为他被人的罪导致了这个社会会产生孤儿和寡妇或者寄居的逃难的。很多的那些移民逃难，国家生活不下去，都是政治的原因，各种原因。还有孤儿的产生，就是因为夫妻之间不和睦，离婚产生孤儿。OK， 或者是家庭问题产生孤儿。还有寡妇也是一样的，没人养，没人养，不能自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照顾孤儿寡妇。要分多多施舍，分享你的丰富给这些贫穷的人，听懂了吗？因为你们在埃及曾经也做过奴仆，被埃及人奴役，知道吗？你被他奴役，你们也是上帝救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同情那些无依靠的人呢？所以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会产生这些的被害者，就是那些孤儿 家庭的那些的单亲的孩子，还会产生呢一些的寡妇没人养，因为家庭之间不和睦，夫妻之间信仰不同，就会对父母产生一个不养的一个的后果，你知道吗？你夫妻同心和睦，就会养你的父母，知道吗？你就不会产生寡妇这个事情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OK， 所以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怎么解决呢？新约来看，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57-80节，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好吧？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我们看见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发现呢，神的应许实现了，这个以利沙白，这个年纪很老的了，老年人了，老人家了，还有那祭司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以利沙白都老得不能再老了，都生不了孩子了，可是神却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亲戚朋友都和一同快乐。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要遵守神的约，所以他们就第八天就为这个孩子，这是施洗约翰，就行了割礼，并且按犹太人的传统，男孩子出生呢就要继承父亲的名字。可是当以利他们说，哎呀，那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啊，那些朋友亲戚都说，哎呀，要取名字也要取撒加利亚呀，要取父亲的名字啊，就像我们要把父亲的姓放在前面一样的。但是这里那个以利沙白呢就坚定的知道天使告诉他不能取他那个丈夫的撒加利亚的名字啊，要取什么名字呢？就按照天使的吩咐给他取名叫约翰 John 啊，这个名字是上帝取的。 OK， 所以呢神就考验撒加利亚的时间就完成了，他呢就一说，哎呀是啊，就是说他用个纸板就写出来要叫 John， OK， 要取一个名字叫约翰。哇，他突然就不哑巴了，哑巴就好了，因为他还是知道，哦，原来上帝的话真的很厉害啊，连名字都要来承认他是上帝选的，不能成为撒加利亚的孩子，要成为上帝的这个先知。所以顺服神的生命，舌头就打开了，唱起歌来，周围人都害怕，怕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听到撒加利亚唱歌就怕呢？因为大家是想这个孩子将来会做什么，他们将要看到主会跟这个人同在，他要来迎来一个悔改认罪的时代，他要迎来一个大家都要悔改的时代。很多人都会怕先知，因为先知一来就要指出你们是有罪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人最怕先知，最怕那些讲人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说 做牧师的，你在台上最怕的就是弟兄姐妹那些人听不进人有罪，一听说我有罪，羡慕嫉妒恨也是罪，他就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惧怕，会惧怕，会离开他。好了，那老祭司啊这么幸运，他就被圣灵充满，口打开了，就唱了一首歌啊，这个歌呢就是祭司的颂歌。这首歌有四幅图画，大家记住哈，四幅图画，大家记住，第一幅图画是68节，以色列的弥赛亚基督将要道成肉身降临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实行新的拯救，这第一幅。第二幅图画是69-75节，大卫家的军队要被仇敌击败了，但神兴起了新的那个脚，脚就代表力量，这个拯救的脚是从创世纪以来即众先知预言的那一位，他要成为大卫的子孙，要生在伯利恒，耶稣就是那位救赎主和拯救的脚。这要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拯救的脚，实现旧约神与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旧约里面的律法一样的，他要成全律法，并且把他这个从魔鬼和这个奴役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约翰是什么角色呢？既然神要做这件事情，约翰来做什么呢？约翰就是第三幅图画。第三幅图画76-77节讲到这个孩子啊，这个事情约翰将要成为神的先知，他要为主耶稣做什么呢？他要成为一个君王在前面开路先锋，他要为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前面做钦差大臣。你们准备好了，基督要来了，你们赶快悔改，不准备好了你们都会有危险，知道吗？皇帝要来了，皇帝要来了，你们要准备好没有啊？你们的道路要修平，不要让这个君王这个到时候审判你们哈。所以道路要修平，人心要准备，所以他在前面就为施洗悔改，实行悔改的洗礼，叫以色列人都要知罪，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一直都没有达到摩西的律法的标准。刚才我们讲到好多律法以色列人都做不到，对不对？ 啊，所以要认识这个救恩，接受基督耶稣，才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就是要死掉，从以前的死掉，进入新的一个时代。好的，第四幅图画，78-79节，神怜悯他的子民，叫公义之光啊，从天上降在地上。那活在律法和自我宗教的人的那些人，他们将要看见基督来要解放他们，啊，要把他们从生命和永远的带到一个永远的平安的道路上来，不能因为守律法守不住而觉得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最后看到约翰就是要去渐渐的长大，他不能跟普通人住在一起，他要住在旷野里面，对不对？他不能舒服的去生活，他要在旷野里面等候神呼召他去预备人的心，所以为基督铺平大路。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来是做什么的？他来是 要去离开人群，去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先知，他才能够远离这些人对他的这些的期望，他要为主耶稣去预备好自己，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了，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应用一下啊。那摩西所宣讲的各种条例都是培养人，以色列人要公正、公平、公义、好怜悯的美德。神的公义、圣洁、慈爱都在每一条律法的细节里面，包括人要对待动物、对待野生动物、对待这些环境、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人呢对待婚姻关系、对待社会邻舍的关系、对待同伴的关系，都要体现公义和圣洁，每一个细节都要体现上帝的法则。就为什么来到了以后，以色列人却进入了捆绑，这个法律竟然成为他们的咒诅。我们说 守法律是好事，可是人就守法律守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种的捆锁，就面对这种律法主义拜偶像的，使他的子民永远生活在黑暗和灵性死亡当中。所以宗教律法不能救人，法律也不能救人，只能让人知错。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要解决这个以色列人悔改的问题，并为耶稣准备一个新的一群人。 OK， 所以最后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没有他的降生，人类就不可能看到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解放、真正的光，也不可能靠自己变得完美。所以人建立不了地上的乌托邦。哎呀，今天很多的英雄人物、统治者都想把人们带到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但却不知道去高举自我，想做世界的救主，结果呢又守不住，自己也是在常常犯罪。所以世人以为自己是谁呢？试想一个坐在黑暗里面到处瞎子摸象的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自己怎么样，被世界诱惑的人，他们自己心里面常常很困惑的人，请问他们能拯救别人的生命吗？成就他们能解放全人类吗？救不了啊。往往这些被世人高举的名人，不是这个名人很了不起，而是后来又人就是把这个名人去变成自己的神，变成自己的偶像，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宗教、政治、经济的野心，他们利用这个名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属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的这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些一套体系里面、宗教里面拯救出来。连最伟大的先知约翰都是向耶稣来敬拜，谦卑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再伟大的人，他们都会知道神他做的事情我们人算不得什么，他要成就的事情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达到完美。 OK， 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好好的把这一个祭司的颂歌作为我们的颂歌。弟兄姐妹，我们将要成为父神的祭司，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啊，这个将来在天上我们要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是高举自己呢，还是高举这位耶稣基督呢？啊，我们要让自己谦卑下来啊，把耶稣的救恩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被呼召就是要做祭司，做神的国民啊，做一个圣洁的种族。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一群人，就是把神的这个福音 传给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人啊，我们要把他们所有人的脚带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来，不要再跟这个世界在律法当中挣扎了。 OK， 好，我们这样呢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环境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大自然，都跟我们很和谐的去相处，不要再去在人的里边啊去过这样的一个的痛苦的生活。今天我们还为什么那么累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祭司。祭司要做什么？就是为神啊，被神差遣去宣扬啊神的使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个歌，好吧？你不会唱呢，你就可以念啊。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又施行救赎在他的百姓身上，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救恩的脚，正如神借着从历史历代他所拣选的众先知的口中所说的话，神要兴起拯救，脱离我们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神在我们列祖中施行怜悯，不忘记他的圣约，就是他对亚伯拉罕我们先祖说起那次给我们的誓言，
他从仇敌中拯救我们，
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赎，唯要坦然无惧地借着圣洁的公义一生侍奉他。孩子啊，你要被称为至高神的先知，因你要在基督前面预备主的道，找他的百姓，因他们罪的赦，就能够得着那救恩智慧。因我们神怜悯的心，常叫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处临到我们，要照亮那些住在黑暗和死荫，把我们的脚都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来好好的学习生命记和福音路加福音，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所有的一切律法，一切的规条，一切人的宗教都在基督里面，主啊，要成为完全的这个成全。因为耶稣基督来，他从律法之下而生，但他却要胜过律法，他要成全律法，他要完全律法。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像约翰一样的，我们要为他铺平道路，我们要为主去宣扬一个世人都很不喜悦的这样悔改的一个的福音。主啊，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约翰一直要宣讲的，使人很难受，但是这却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规规条条里面得解放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到耶稣基督这个祭司啊、先知、君王的这种救赎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祭司，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是使用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祭司。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明白你的道和你给我们的使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